非常感谢各位上班族收听长芬老师在卓越之路的分享。未来每隔四集，我就会收集整理关注我微信公众号或节目平台上评论的粉丝所提的问题，在这个节目里面择几则来答复，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把握这个提问的机会，我可能就回答了你的问题哦。今天我们收集了几个提问。首先，长芬老师，我的主管真的对我很好，总是帮助我成长，非常感激他。问题是最近有一个地产开发商来向银行融资的案件中，我突然发现主管收了不当的好处。我婉拒时，主管把我大骂一顿，请问我该怎么办？有这么为难的事，真不简单呀。估计提问的朋友是在金融机构服务的年轻朋友吧，真是辛苦了，这真是让人紧张又无可奈何的情境。这让我想起最近有一场给某大金融机构董事长以及高管讲课的场合，在提问时间，董事长当着全部的高管面前，将近100人哦，问我，长芬老师，如果我下面这些总经理们每个人都有私心，那我这个董事长该怎么领导他们，我们才不会犯下大错呢？各位看看，我都不在全职的工作了，还是老遇到这种让人既紧张又为难的情境。也就是说呢，这样的情境其实在职场是常见的，所以提问的朋友心先放下来一点点。问题的症结是说，当一个主管有问题的时候，其实部署是知道的，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当部署有问题的时候，认真的主管其实也是知道。这么讲就是，除了老天爷，还有很多人会知道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咱们老祖宗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警惕不是虚话。那当时我是这样回答这位董事长的提问的。我说，贵机构的同事都来自顶尖高校的教育背景，而且有很好的工作经验，也是很不简单才能够从竞争当中来到这么好的机构服务。所以显示呢，大家都是自我期许，希望成为人生胜利组，实践学校的教导，做人做事的原理，这样的一群人。那么大家既然选择了一个高尚的机构来做一个高尚的人，那么从事金融业还算是间接贡献了国家的经济体制，这也是一个高尚的目标。所以按理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言行举止都会期望是有高尚的素质。专业人其实都不是靠主管的监督防弊培养出来的，好的机构是靠每一个员工自己严守了正确的价值观，并且有很好的自我纪律，这样子慢慢一点一滴建构出来的。那既然加入了金融产业，希望成为职场上高尚行业的从业人员，应该就不会把自己的私利看得超过机构追求的价值。然后我就说呢，我理解董事长的担忧，或许发现有部署徘徊在操守的黑跟白的分界点上，我觉得可以小以大义，鼓励他重新检视来到我们机构的初衷，也许这样就会产生正向的效应。我想说的是这样子的，目前的社会非常的重力而且浮躁，很多朋友的工作环境里都有很多的诱惑，其实这不是在咱们中国才这样，在每一个国家其实都是一样的。我期许这个提问的朋友，希望你对自己的期许就是守住心中那个小英雄，做一个高尚的人。 你一定要相信，你若守不住心中的小英雄，因而成为了一个不高尚的人，即使你所做的事暂时没有人知道，即使你有一天真的过得很富裕，你的后半生还是会受到良知的折磨，终究心里还是很难安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长芬老师可以很骄傲地告诉你，我期许自己坚守一戒不取，在行业里保持一个好的道德操守。我为什么可以这么坚定呢？不是不知道钱的好处，这主要是因为我年少的时候家里很辛苦，我明白钱的好处，但是我的母亲就告诉我们，其实钱财是最廉价的，因为你只要努力就赚得到。最昂贵的是什么呢？就是好的品格，还有被人尊敬，这个是要花很多的钱都不一定买得到的。所以我因为很感恩我的母亲，我一生都是谨守她的教诲。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也是蛮大的震撼，也是警惕，就是我这一生当中第一次遇见有一个客户，竟然就是明目张胆的就要给我安排不当的利益，我非常的震撼，其实心里很恐惧。他看到我坚持不拿，竟然生气了。生气的时候说了，那个谁谁谁都拿了，你干什么不拿，不给我面子。各位朋友，我在那个当下，那时候我还不到30岁，我就从那样的一个谈话当中立刻明白了，原来我的同行里面谁拿了钱。天呀，这真是老天爷给我的恩惠，我在这么年轻就懂了这个大道理。原来自己如果收了台面下的钱，你自己有可能永远不会说出来，问题是给你利益的人没有义务替你守密。那说到这里，这位提问的朋友，我希望你心里比较不纠结，因为你已经知道了长芬老师给你的建议是什么了，对吗？好，第二个问题，请问长芬老师，如果遇到顶头上司跟大老板之间闹不和搞斗争，我应该要支持全心培养我的直属主管，还是离这个是非远一点呢？各位朋友，请你相信，上班族处于一种时期，就是同时有上司也有部属，这就是叫做三明治人物。在这个阶段，是你一辈子职场生涯当中成长最快、回首最美好的时期。真的要好好耕耘，好好享受。老师也走过这样的一段路，在生活上下有小，上有老，那一段时间要照顾父母，还要养育孩子。偏偏在这一段时间，办公室里也是下有小，上有老，有上司有部属，下面的同事仰望着你说，老板你去搞定上面吧，咱们说不准是选错边了。同时你上面这个栽培过提拔你的主管，开始把更多的责任、业绩的压力通通放你身上，说不准他自己不喜欢另外一个主管，还要你加入他搞一点办公室的政治斗争。那段时间真是苦不堪言的岁月，可是还好，正好那段时间也是每一个人壮年如牛的时候，所以首先就先不要抱怨。处理这样的情境，我的原则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则，保持客观正向的心态。没有错，培养你的主管是恩人，但是你不能够盲目的跟随他，因为这样子的报恩可能会过当。你必须保持独立思辨的纪律，仔细的检视自己的价值观跟组织所期望的方向是否一致。如果你能做到，你就可以帮助你的主管，你也可以保护自己。职场上班族领组织的薪水，你的工作只有一个，就是追求组织的共好。 所以你的主管固然是对你有伯乐之恩，但是主管所主张的意见，如果是气不过其他主管跟他竞争，或是有其他你自己主管私人的利益牵扯，这个时候你必须要选择跟组织最终的目标有连结的方向，因为毕竟你是为组织工作的。当一个好的部署可以在主管很生气纠结或者理智暂时心绪混乱的时候起一个关键性的积极作用，这时候的你呀，可以建议他理性思考，好好细声细语的分析一些利弊得失给主管听。如果你运气好，这位主管到底是个务实干练的人，他气个两天应该就能够恢复理智，回到为公司好好努力奋斗的这个初衷，他也会好好的用其他的方法让那个叫他生气的主管们可以好好的合作，所以你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对于即将从高校毕业要入职的年轻人，请老师给一个最重要的提点，让我们及时培养最需要具备的能力。我们大多数的高等教育并没有介绍职场可能面临的情境，所以呢，我跟各位朋友一样，多数人都是很认命的，在进入社会之后摸着石头一步一步过河，一面做一面学，就希望有一天能够媳妇熬成婆，在职场从二愣子变成有价值的上班族。在这个路上，我觉得这样的想法也许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提前有系统的学习，有系统有时间去培育我们全项的职场素养，这样子应该就可以省下很多冤枉路，不是更好吗？那长芬老师从全职的工作退下来以后，用心整理对于职场的心得以及感悟，这些结论呢，除了在清华、北大以及台湾大学授课之外，现在大家都可以到 Coursera 的学习平台免费的上课，我的公众号里也有链接，大家可以去看看。那除了这个视频是要我对培育职场素养的主张有进一步的说明，最近清华大学出版社也发行了我课程的教科书，书名是《分解上班族》，里面有更详细的讲述我对职场素养培育的五个面向，做了深入的说明。这五个面向包括什么呢？年轻的朋友，五个面向包括了对职场素养的认知，怎么样培养你的沟通能力，怎么样处理你的心绪智能，建构专业形象，以及人文素养的培育等等五个模块。当然这素养的培育是需要时间，需要系统，比较容易看到成效，可是只要你愿意努力，一旦你能够走到这个卓越之路的路上，不只是对你的工作哟，对你的生活也有很多的启发。最方便的当然就是收听你现在所听的卓越之路的职场故事，用这些故事来启发自己了解办公室里做人做事的基本态度，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今天的回答就在这里告一个段落，欢迎各位同学踊跃的提问，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节目的平台上，好吗？下次见。